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棕树节，就是 Palm Sunday， 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光荣骑驴进京的日子。马上就是受难日复活节，春令营也很快就到了，有要去服侍的，也有要去听名讲员的信息，更多的是被邀请去的慕道朋友，因为我们都很希望他们早日接受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十章提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我们知道，传道者都是接受神的呼召，奉差遣传道的。那么有没有传道人听到了神的呼召，却不肯奉差遣，甚至逃跑的呢？有，那就是旧约时代的先知约拿，他被称为另类的先知。约拿书共四章，我会分四次讲。今天我要从第一章来谈谈神的主权，我要分四段来讲。神呼召约拿，约拿逃避神，神找出约拿，约拿受管教。第一节到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从列王记下十四章，我们知道约拿是加特西弗人，加特西弗是在加利利境内，在拿撒勒北边大概3英里的地方。约拿是在主前8世纪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的时期做先知。耶罗波安二世是北方王国历史中最成功的君王之一，他扩张领土，国势强盛，但是他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根据创世纪第十章，亚述的尼尼微是邻路所建，亚述帝国在主前8世纪突然变得很强大，后来在主前721年灭了北国以色列，但是在主前605年亡于巴比伦，国家从此消失。就在亚述变得很强大的时候，神呼召先知约拿往亚述国的国都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呼喊什么呢？为了什么神要他去呢？因为尼尼微城的恶行达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他们恶贯满盈，已经让神忍无可忍，所以神呼召约拿向他们宣告神要审判的信息。在主前7世纪，先知纳鸿他就曾经预言尼尼微的灭亡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这也让我们想起耶和华在创世纪18章20节讲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也就是说，这两次神都要行使他的主权，对那些做出天理不容恶行的人施行审判。圣经中最重要的教义之一就是神的主权。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护理者以及审判者。大卫的诗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保罗说，神随己意行做万事。他在罗马书11章的最后更是这样的赞美神，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神的主权就是根据单单属于他的三种属性，也就是神的全知、全善和全能。而神的主权也在这三种行动中表现出来，那就是神的创造、神的救赎和神的审判。呼召约拿去宣告审判的信息是神，这是神的主权，但约拿并没有像以赛亚那样回应神的呼召。以赛亚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拒绝呼召的约拿，他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呢？我们看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从地图上看，他师就是现在西班牙的西南岸，在巴勒斯坦以西大概3200公里的地方，在当时被认为是最西边的地方。而尼尼微，它是在巴勒斯坦以东约800里的地方。约拿完全是背道而驰，说明了他避之唯恐不远。记得儿子当年很想去东部读大学，就因为我们住在西部。这里我们可以思想两个问题：第一，约拿既然是个先知，他为什么不接受神的呼召，反而要躲得远远的呢？第二个问题，他可以躲得掉什么？从后面约拿书的第三章，我们看到因为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神就改变主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在第四章第一节提到，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原来约拿并不希望尼尼微的人悔改。四章二节又提到，约拿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如果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神就不会降灾，所以他急速逃走，不希望看到尼尼微的人因为听到他宣告神审判的信息而悔改。那么他为什么希望尼尼微城会灭亡呢？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可能因为尼尼微是个罪恶之城。第二，亚述在主前8世纪突然强大，成为帝国，常常和以色列为敌。出于爱国心以及高涨的民族主义，他可能希望亚述帝国越早败亡越好，否则可能会攻打以色列，让以色列亡国也说不定。第三，我们也不排除他有着犹太人的优越感，以为只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看不见以色列蒙拣选的目的是要万国蒙福。其实约拿算是旧约里第一位正式奉差遣去传道给外邦人的海外宣教士。神呼召约拿，让我们清楚看到神的计划向来都不单单只是施行审判，原来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加拉太书3章8节有这么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福就是指因信称义的恩典可以临到外邦。但有时候我们出于自己的私心，或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蒙蔽，以至于忽略了神爱世人的心，做出了不顺服神的举动。 以前，我读过一篇见证，一位跟日本人有着国仇家恨的传道人，突然他的教会来了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他心里一直挣扎，到底要不要传福音给他。每当他脑海里浮起他的父母被日本人抓走毒打最后惨死的情景，他就不想管那个日本人，但他也常常想起神爱世人以及饶恕的教导，最后他降服在神的面前，放下对日本的仇恨，放下强烈的民族主义，他带领那位饥渴慕义的日本人信主。从那以后他如释重负，辛劳里的日本人都被他释放。约帕这个地名或许有些人有印象，在《使徒行传》第十章记载，该撒利亚敬畏神的哥尼流，他在异象中天使告诉他要去约帕请彼得来。约帕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台拉维弗城。你们会不会这么想，约拿一下到约帕就有一艘船等在那里，那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要他逃跑呢？我们常会用环境的安排来印证是不是神的旨意，这一点要很小心。神的旨意有命定的旨意和容许的旨意。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传道是神命定的旨意，那艘船出现在约帕应该是偶然的，只是神容许发生的。既然呼召约拿去尼尼微是神命定的旨意，那么他就不会在约帕准备一艘船让约拿心神迷乱。只能说神容许他在约帕坐上去他施的船，那么约拿躲得掉神吗？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可见因为约拿的不顺服，神就行使他的主权，使得海中狂风大作，几乎翻船。我们从五到十节来看约拿和船上的人，他们如何处理这个可能翻船的危机。第五节，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这些水手当中想必有不同的信仰，在危机存亡的时刻，再心硬的人也会呼求神。我上月底坐 cruise 在太平洋上度过两天波涛汹涌的两天两夜，有朋友就把救生圈放在床边，一边祷告准备随时逃生。那些水手们不但求告他们的神，还应用他们的常常识把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减轻重量，这样可以减缓沉船的速度。这是尽人事听天命。约拿如何呢？他已经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很可能他一坐上船就放下心中那块大石头，实在太顺利了，没有遇到任何拦阻，神已经放他一马了，于是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可是当他以为已经成功逃避了神的命令时，却遇见了大风浪。他真的能逃避吗？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 都努力地尽上自己的责任，想从这次的灾难中逃生。既然同舟，理应共济，所以船主则问他，为何在这危机时刻你还能沉睡如此？起码要求告你的神。他也不确定约拿的神是否可以救他们，但总是要求。狂风大作，约拿依然沉睡的真正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想必会让同船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船上的人可能觉得这突然而来的狂风巨浪有些蹊跷，莫非是有人得罪了神，所以想要找出那个罪魁祸首。撤迁又是怎么回事呢？箴言书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旧约时代的人都是用撤迁来断食。圣经记载最后一次撤迁是在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六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在摇签之前，他们在神的面前献上祷告。马提亚就是接替卖主的犹大为使徒。五旬节降临以后，迎来了新约时代，信徒有内住的圣灵来引导走神的道路，不再撤迁。这次他们撤迁的结果，撤出约拿来。第八节，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众人问约拿这一连串的问题，关键点无非是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谁是罪魁祸首，谁当负起突然狂风大浪几乎翻船的责任。或许这会让约拿想起他可能得罪神的缘故。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你们说，约拿的自我介绍是不是跟他的行为有些矛盾的地方？既然他敬畏耶和华，为什么不顺服神的呼召？既然他遵从神是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那么他又如何能够期待从海路逃脱神的掌握呢？他对神的认知和对神的态度不是自相矛盾的厉害吗？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像约拿那样，在信仰生活上有很多的纠结和矛盾？一方面，我们参加教会生活，享受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可是行事为人又看不出和不信的人有什么不同。有的也可能想躲避神，不接受神的呼召作为全时间的传道人，或是逃避呼召做任何的侍奉。我们来谈谈为什么神要呼召某些信徒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前面提过，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但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这次春令营的讲员是冯秉成牧师，他是奉召传道的。有很多慕道朋友听了他的科学与信仰系列，接受了主。为了神的国度，神会呼召某些人全时间来服侍他。那么要如何明白是神的呼召呢？被呼召的人又该如何回应呢？我读过一篇见证， 一位诚信姐妹在20年前，因为一位神学生的鼓励，申请了神学院。她希望更多认识圣经。面试的时候被问到会不会当传道人，她害怕了，回答说不会，因此没有被录取。过了几年再申请，她还是害怕，同样回答不会。后来她在工作上遇到很大的难题，无法解决。在一次圣餐崇拜当中，神透过锅饼举杯提醒他耶稣复活了。他信的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他胜过死亡又有复活的大能，还担忧什么呢？事情怎样成就都在他的掌管之中。不久他工作上的困境得到了解决，神借此提醒他，那么传道人要面对的一切，你相信也在我的掌管之中吗？你还惧怕吗？你愿意委身成为我的仆人吗？后来神又借着一位牧师坚定他的信心，于是他不再惧怕，因为相信神与他同在。这次他坚定地回答，是的，我愿意成为神的仆人，完完全全委身侍奉。1853年9月19日，21岁的戴德生顺服神的呼召，离开家乡英国，远渡重洋到中国宣教。他搭乘一艘不超过500吨的三轨货船，起航7天就遇到大风浪，巨浪如同高塔，在船的两边压了下来，眼看性命难保，船长问戴德生：“现在你还要因上帝的呼召去中国宣教吗？”戴德生回答说：“我仍然别无所求，我还是希望到中国。”在危难之中，他想到神的应许，便恳切祷告，求主保守他们的性命。接下来的6个月，在漫长的海上航行里，他多次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与他同在，赐他平安。神呼召他，也保守他，这是神主权的彰显。马丁·路德曾经说过，对于没有神呼召的人，要像逃避地狱之火一样逃避做传道人，因为凭自己去做只会绊倒人，让主的名受到羞辱。神固然会呼召某些人做宣教士传道人，但其实他对每一位信徒都有一个呼召。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也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因此信徒有责任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不但在职场上尽忠职守，还要过着在世而不属世的生活，让人从我们的言行认识主。耶稣在离世前对门徒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如果我们真的爱神，就会听从他的吩咐。先知撒母耳对扫罗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指引。我知道有的信徒不但在教会里侍奉，在公司里，在学校，在社区里也做美好的见证，带领人信主。家庭主妇的职场就是家庭，做一位才德的妇人，家人也会因着自己对神的委身而蒙福。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 接受他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里对我们的安排，跟随他的脚踪心，像明光照耀一样，不论我们在哪里，在哪个阶段，在人行上都能够彰显神的荣美。老实说，先知约拿在这艘船上的表现还远远不如那些不信神的外邦人，他躲避神，但神不会放过他，借着他自己的主权把约拿找了出来。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第十节，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他们。听到约拿对神的不顺服，他们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因为约拿说，我耶和华是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原来是因为约拿的不顺服，神才会使狂风大作，要降罚约拿，那么和他同船的人岂不也要受到牵连吗？约拿为了躲避耶和华，坐船逃往他时，但神用他的主权使海中狂风大作，也让水手们车牵车出约拿。人是不可能躲避神的，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神。诗篇139篇7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那么找出约拿以后，神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最后我们讲约拿受管教，11到12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海浪越来越凶，随时都可能翻船，约拿是罪魁祸首。他们就问他，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约拿坦诚是因为他得罪神，船才会遭这大祸。约拿到底是先知，想他知道神的主权，你们想他有没有悔改呢？我想很可能还没有，但他迫于形势只好这么说。照这一路看下来，约拿不怕风浪，照样蒙头大睡，也不怕死，要别人把他抛下海里接受处罚。也就是说，他宁可死也不去尼尼微。当我们被某些事情蒙蔽的时候，就会硬着心不肯顺服神，凭着血气之勇一路走到底。就像当年的法老，硬着心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13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江，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把约拿抛下海里，而是尽其在我，竭力荡江，要把船拢岸。14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实在没办法了，这时他们便求告耶和华。他们原本不信耶和华神，只因为听约拿说耶和华神是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同时看到神使海上狂风大作，便敬畏他，知道这位神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 承认耶和华神绝对的主权，才有这样的祷告。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这也是他们竭力荡江要把船拢岸的原因。他们并不愿意将约拿抛下海中，虽然他们主要是为自己的存活来祷告，但是他们对神的态度十分敬虔。祷告完之后怎么做呢？15到16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这件事表明了约拿是风浪的起因，使海狂风大作绝对是神的作为，目的是为了管教约拿。那些人目睹眼前的事情，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因为对神的敬畏，于是有了向神献祭许愿的实际行动。约拿也说过他敬畏神，但实际上却是躲避神，对神不顺。17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神并没有因为他公义的属性让约拿葬身大海，而是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这是个神迹，是神超然能力的彰显。这就像马太福音17章，神安排一条带着上税银钱的鱼等候着彼得去钓一样。主耶稣曾经引用约拿的神迹来预表他将被埋在地里3日3夜。马太福音12章40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3日3夜是象征性的说法，表示3天。耶稣暗示当时的人，他将要受死，第三日复活。他的重点是要警告当时代的人，若是不肯悔改，他们将会遭受比尼尼微城更甚的审判。耶稣的意思是，他那个时代和约拿的时代在本质上大致相同，但耶稣所做的要比约拿更大，因为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从耶和华神使狂风大作，车迁车出约拿，约拿被丢下大海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他，让他在鱼腹中3日3夜。这是神对先知约拿躲避神不顺服的管教。当我们讲完整本约拿书以后，会看到约拿因为神的管教所得到的益处。那么我们对神的管教的认识究竟有多少呢？圣经中是有几处的经文提到神的管教，我举2处的经文。约伯记5章14节，神所惩治的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箴言书15章32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就是开始疏远神，离开神的时候没有马上遇见管教，就以为神不会管他，以为自己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做事，这是十分可怕的。神有时是让我们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在走天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要求神让我们走慢一点，多多欣赏沿路的风光。那么我们有没有接受过神的管教呢？ 经过管教以后，我们又成长了多少呢？虽然我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但在我信主有一些时间以后，我发觉自己还是无法摆脱今生的骄傲，总希望自己也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很成功，被别人称赞不愧是好学校出身的。这个在笑。孩子小的时候我没上班，边带孩子边发表散文，一方面是兴趣，一方面也是很怀念大学时代才女的称号。笑得更大声了。孩子十岁的时候我进入职场，一路追求工作上的成就，因为我一边工作一边休课十分劳累，就忽略了灵修和教会生活。那时我总是催逼着自己必须先完成我的目标。后来在职场上遭受了一点挫折，我才停下来思索一些问题。我终日熙熙惶惶寝食难安，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原来圣经对我只是知识而已。我一直记得罗马书讲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我不但没有让神介入到我的生活，反而刻意的躲避神，继续效法世界，按照世人的标准走。想到这里，我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神没有一开始就管教我，他让我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那能使死人复活的神不是我可以设法逃避的。圣灵感动我，要借着读经、祷告、默想来亲近神，参与团契生活。这样过了好一阵子，心里有着满足的喜乐，今生的骄傲的阴影也渐行渐远，而神也保守我在工作上一直很顺利。因着神的眷顾，我的家庭、工作、侍奉都能够平衡。读神学院是后来的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到十一节谈到管教的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下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他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意义。原来神的管教常常是为祝福而铺路的。有一位神的仆人这么说过，对于因罪所遭的管教，我常以为该当而感恩，因为神若按我的败坏待我，我该受更重的处罚。对于从神而来的祝福，我常以为不配而感恩，因为我深知自己的软弱，有许多比我更配的人。对于为主耶稣所受的劳苦，我常以为值得而感恩，因为世上没有谁这么爱我，值得我将生命献上。神呼召约拿去罪恶之城尼尼微宣告神的审判，是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愿意因信称义的福临到外邦。在要来的春令营里，传道者侍奉差遣传讲得救的福音，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当你被圣灵感动的时候，盼望你能接受神的呼召，你跨出的一个小小的脚步将会是你人生的一大步，因为从此你的生命将由神来掌管，因为他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护理者，也是审判者。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未知数 还有变数，但我们深信，当真相隐藏的时候，神的公义依然彰显，这是他主权的彰显。愿我们不论在哪个人生阶段，都能够分别为圣，顺服神的主权，接受神的呼召，经历神的带领，在神的恩典中不断长进，然后我们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立定宝座的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的神，你不但创造了我们，也救赎了我们。在这个中树节的今天，我们特别思想你救赎的恩典，让我们借着相信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可以再度与你和好，成为你的儿女。愿我们都能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讨你的喜悦。我们将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